啊，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过去我在大家当中两次呢，都是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他在年轻的时候跟随耶稣，所以呢他后来呢就将他所见的耶稣所行的神迹，跟着他听到耶稣讲的道，他就记下来。到他老年的时候呢，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呢，就是他看到将来的事，看到在天上的主耶稣他的荣耀所以他是看到两个阶段耶稣不同的出现。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第二章，我们来看耶稣第一个的神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神迹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跟耶稣以后所行的神迹呢是很不一样。神迹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在众人面前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跟他的能力。所以呢，以后的神迹呢都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行出来的。但是呢，这个第一个神迹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一个很私人的神迹。看到这个神迹的人非常小，好不多，但是呢，他有他很重要的目的。但是没有讲以前呢，我要提醒大家呢，约翰为什么要写下约翰福音呢？他是要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他的身份，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所以呢，他说他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信心是基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没有认识的信，那个是迷信。我们都是认识了基督，然后我们就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因为信了他呢，就因他的名能得生命。这个生命呢，当然不是指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妈妈生我们下来，我们都有这个肉体的生命。这里所讲的生命呢，当然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呢，是有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是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现在我们都有了。我们是弟兄姐妹的，我们都有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能有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论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但是呢，我们心灵里面都有神从天上给我们的喜乐、平安跟盼望。这个是我们这个永生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是现在已经有了，我们不需要等的。但是呢，更大的丰盛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将来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日子满了，我们到神那里去，永远跟基督在一起，那个是我们永生。永生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都会永远活着的，但是那个分别呢，就是我们是跟基督永远在一起的。好了，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二章。第二章呢，就讲到在加利利的地方，在加利利的迦拿，加利利就是以色列的北边，耶稣基督的家乡就在哪里。我们看这个地图呢，最下面的这里呢，拿撒勒，拿撒勒稍微向北走大概八里九里左右呢，就到这个迦拿的地方。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神迹的地点呢，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迦拿。你可以看到呢，它是很近这个 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那个其他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地点啊，加巴农啊，拔塞代啦，大啦，都在那个加利利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在很近耶稣的家乡啊，所以这个娶亲的筵席呢是在这个迦拿的地方。第一节呢告诉啊我们啊我们没有再看下去呢，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啊。这个迦拿的地方呢我去过啊十几次，每一次我带领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呢，我们都一定去这个迦拿 的地方。上面的那个照片呢就是迦拿，它主要是一个道路，走进去几分钟就会走到一个教堂，一个天主教堂。这个地点呢就是纪念当时耶稣基督那个在这个筵席的地方行第一个神迹啊。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呢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历史呢是大概主后300年左右啊，罗马就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皇帝的妈妈呢就派人到以色列去找回从前耶稣基督去过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呢都给他找出来，然后呢他就在重要的地方呢每一个地点呢他是建一个天主教堂啊。所以我们相信呢就是当时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的地点不是这个地点，但是呢迦拿这个地点呢是绝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呢就进到这个教堂，这个天主教的教堂。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天主教的团体呢，所以我们不能进到他们的那个教堂，那个教堂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他只能让我们用他的副堂。那副堂呢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一般跟我去的大概40几人啊，最少是40几人。最多呢是100多人。那我们就进到这个教堂。我就会请那个已经是结了婚两个人都来圣地的一对一对呢，他们就从后面排队，然后呢我们就播放那个结婚的那个音乐，他们就一对一对的手拉手就到前面来，然后呢他们坐在前面。然后我们就请我们随团的牧师来主持一个婚礼。那么他们呢这些都是一对一对的呢就坐在最前面。然后呢牧师就要他们站起来站起来。然后呢牧师对他们有劝勉。然后呢我们就要他一对一对手拉手对着看着对方。然后呢就跟着牧师呢来念婚礼的他们的那个宣言啊。然后呢牧师叫他们彼此你现在可以给对方一个 kiss 啊。但是呢跟我团的大概都是中年老年的结了婚很多年了，他们都有点害羞，所以呢他们都不会不会公开的这样做。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纪念耶稣基督当年2000年前在这个地点呢就行他第一个神迹。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呢是在一个婚礼婚礼的筵席结婚的筵席哪里。所以呢第一节呢也告诉我们是有娶亲的筵席在哪里。那当时呢犹太人对这个婚姻对这个婚礼这个信主信典呢是十分十分的重视的。他们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婚礼呢他们是分开几个部分的。从小呢父母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呢，或者他们很少baby 的时候，那么父母呢他们都认识的，因为当时的人不多他们可能之间呢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女孩的爸爸妈妈跟这个男孩的爸爸妈妈呢老早他们已经定了将来 啊，你的女儿就嫁给我的儿子啊。所以呢，是第一个部分呢，是包括了父母的约啊约定。然后呢，到他们大概14、15岁的时候呢，他们就进行一个订婚的一个啊一个礼仪。他们很隆重的，这个订婚是非常正式的，就好像啊我们今天结婚一样。所以呢，在订婚以后呢，他们大概有1年的时间来订婚的。为什么让他们长的时间呢？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让那个男的回到他爸爸的家旁边来建一个新的一个房子，就是他们将来啊夫妻要住在哪里，就在爸爸的房子旁边。他们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啊建这个房子。然后呢，建好了以后呢，他就请啊这个啊男的爸爸来看一看啊，他批准了，那么呢，他就可以回到新郎的哪里呢，去接新郎回家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那一年的时间呢，是让那个新娘啊在家里面在等啊那个新郎。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啊，没有电话啊，所以呢，他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什么时候啊预备好了就来接他，所以呢，他就在哪里等啊。那个时间呢，他在家里面等呢一年的时间。最坏的消息是什么呢？最坏的消息就是如果女的啊怀孕。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约瑟跟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在那个订婚的那个时间胎里面怀了啊孩子。所以呢那个约瑟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人，也要暗暗的休了他啊。所以那个等候的时间啊非常非常重要。等候的时间。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不是看到门徒啊心里面很忧虑。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啊，你们信啊耶和华也应当信我。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啊，在我的父家里啊有很多的地方。我预备好了，我就回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好像就是这个这个婚礼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们订婚了。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啊，已经订婚的新妇，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所以门徒当时应该一听到的时候就想起了这个订婚啊这个部分。然后呢，预备好了，那个男的就会来接这个新娘。有的时候呢，他到达那个新娘的地点呢，是在晚上或者在半夜。所以那个新娘既然他是不知道那个新郎是什么时候来接他，所以他常常就要预备好他自己，随时这个新郎就出现来接他。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接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来，因为呢，他答应了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就会来接我们。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能好好的预备我们。然后呢，接回到家呢，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婚宴啊，这个筵席。这个筵席呢是非常非常隆重的。隆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呢去参加一个筵席2个小时我们就回家了。当时呢是大概一个礼拜，因为他们有的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个时候没有车子没有飞机。所以他们有的可能是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到了那个新郎的家参加这个筵席。所以呢他们会住在哪里大概有一个礼拜，每一天他们都有这个筵席大概有了6天7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当然他们是住在那个主人的家了，而主人就有一个责任，是好好的接待这个客人啊，所有都要为这个客人预备好，让这个客人在哪里呢住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如果这个主人在这个时间是犯了错，没有好好的接待啊客人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可能也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啊，这些宾客会来到他们家来开始这个筵席啊。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里一开始呢就有这四个字啊，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个是个非常重要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他们当时呢这个酒呢有什么功用呢？因为当时呢这个酒有两个主要的功用，当然在一个筵席上面啊，他们就这个酒是用来啊庆祝啊用的，他们就喝这个酒啊。但是他们喝这个酒呢是放水啊，大概是啊一部分的酒是三部分的水啊，就他们就可以喝这个酒。但是另外这个酒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水呢啊没有消毒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水不能就这样喝进去，他们要放一点酒做一个清洁的作用啊。所以呢当时如果他这个酒啊用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这个新竹啊不能再下去，没有酒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对主人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面对一个问题了。那么你会说啊，那你就去买一点酒啊，回来就可以啦，菜仆人到外面去买一点酒就可以啦。但是呢，当时你知道没有啊，好像今天那么方便，你就可以派人去买一点酒回来，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当时是不是这样的？他这个酒可能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可能不是买回来的，是主人他们自己啊，用水果啦，用葡萄啦，用其他的来做这个酒的，是自己做出来的。当时用尽了，这个当然是他们不能马上就拿到新的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好了。第三节呢，我看下去呢，但是我们没有看下去呢。我问一问大家，我人生的酒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就是你最好的计划啊，用了很多的时间你计划的，但是呢，有情况出现，我们可能人生的酒会突然间用光了，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人生预备所有的一切。突然间我们的财富啦，我们的事业啦，甚至于我们的健康啦，甚至于我们的生命啦，都会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们人生的酒有可能是会用尽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看当时再看下去发生什么事情呢？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里啊，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玛利亚会知道他们没有酒呢？那玛利亚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来宾他们不会知道的，因为这个大的问题呢，一定是很特别的人才知道的。所以我相信呢，有可能玛利亚呢是跟这个娶亲的这个家庭呢是有亲戚的关系，所以有可能玛利亚是这个wedding 的 manager 啊，他是做管理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么为什么他来找耶稣呢？那耶稣又不是做酒的。 他来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那为什么要告诉耶稣呢？我相信呢，可能有两个原因啊，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发觉在耶稣的家里面呢，约瑟在当初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段，他出现了以后呢，就好像在没有约瑟出现了。很可能约瑟在耶稣很小的时候，他已经是离开世界了。所以玛利亚很多年都是一个寡妇啊。那么在他家里面，耶稣是儿子啊，是长子。所以呢，很可能玛利亚习惯了家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是来找耶稣。耶稣能为他的母亲解决问题吗？当然了。如果你要好像耶稣啊这样的儿子啊，他的身份是神子也是人子，所以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可能玛利亚是一向都是依靠耶稣来解决问题，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有问题他就来找耶稣。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有人说呢，玛利亚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呢可能是他想耶稣行他的为他们行这个神迹啊。但是这个有一个疑点，就是耶稣到目前为止是从来没有行过神迹的。那么玛利亚为什么会期望耶稣行神迹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行神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玛利亚是希望耶稣行神迹呢，这个呢可能不太正确。我看还是第一个猜想比较合理，就是玛利亚习惯了所有的事情都来找耶稣。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第四节，耶稣说我们的翻译我们的翻译呢就是母亲，然后呢在这个括弧里面呢翻译的人说原文做妇人妇人刚才的弟兄他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习惯在那个 bracket 里面的我们就不念，所以刚才弟兄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原文呢，我们看原文是怎么讲的。原文讲的是妇人妇人 woman, woman。原文耶稣没有说母亲。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中文版本上面会出现母亲呢？那我相信翻译圣经的放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都非常的尊重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不会称我们的父母做妇人不会的不会的。那么耶稣事实上原文这里记下来，约翰记下来呢，耶稣是说妇人妇人，不是说母亲。那么翻译的人呢就可能觉得这样翻译呢好像对玛利亚不太尊重耶稣不是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人不应该是讲妇人。于是呢他就翻译做母亲。但是实在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讲母亲的。所以那个翻译的人呢也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放到 bracket 里面，就是说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好像当时耶稣回答那个玛利亚的时候呢，好像对他不太尊重。但是呢，我们来查考这个原文这个夫人呢，其实是一个对女士的一个专称，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是 madam 不是 woman， 那是 madam。madam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个称呼。但是我们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对女性的一个尊称。但是事实上玛利亚是耶稣在地上的母亲嘛。那为什么耶稣就不干脆说母亲呢？为什么呢？我看这里呢，耶稣是要给玛利亚一个信息。这个是什么信息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他不再是在家里面的儿子，而听从他妈妈的吩咐。在这个时间以前呢，耶稣在家里面顺服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要他做什么，他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会遵从他妈妈的吩咐。但是从现在开始，现在已经很接近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还没有开始，但是从前面的时间哪里看呢？就几天以内耶稣就开始了他的事工。事实上呢，在这个婚宴上面呢，他的门徒已经是跟随了耶稣，因为在前面第一节呢，我们看到有三个字，就是第三天。那第三天呢，就连接第一章最后的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在呼召门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一般的门徒跟着他，他很快就又开始他的事工了。所以他要让玛利亚知道呢，当他一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为念呢？他是以天父他的父的事情为念。这个呢，以父的事情为念呢，大家记得当耶稣12岁的时候，每一年的这个逾越节呢，他们都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耶稣那一年就留在圣殿，他们忘记了带耶稣回家，到半路的时候才发觉耶稣基督没有跟着他们。他们回到圣殿里面找到耶稣，耶稣说，你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个就是他12岁的时候，他是指向将来有一天他来是要做天父的事。所以在这里呢，他是告诉玛利亚，很快他就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叫玛利亚做尊贵的妇人。那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是什么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他开始出来传道，开始行神迹，来表现他的身份。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很接近，但是还没有到。他们要让玛利亚知道快要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但是从这个对话呢，我们会想，耶稣基督拒绝了他的母亲拒绝了他的母亲这个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好了，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到呢？我们到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跟17节呢，要约翰被抓了，下在监牢里面。于是呢，那个就是一个信息给耶稣，就是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时间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间，乃是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下在监牢里面，那个就是耶稣出来的时间了。好了，他的母亲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当耶稣告诉他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玛利亚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他见到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反应的。当以前他知道他怀孕，他还没有结婚，怀孕他也是放到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这个是玛利亚的优点他不会争论。你看他的反应，就是他对仆人说， 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没有跟耶稣争论说那你就为我做一点事情吧，我知道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现在这个是特别的情况，你来帮帮忙吧。他没有求耶稣，他也没有跟耶稣讲什么，没有反应，但是呢他就对仆人说，他要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玛利亚这个反应啊，不争论，但是呢愿意提醒那个仆人，耶稣吩咐你的你就做什么。这个岂不是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的那个方法吗？就是我们不需要争论，我们也不需要灰心，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凡事都在神的手中，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他给我们最好的，那么我们就是顺服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个顺服的心的时候，神自然会带领我们过这个困难的时间。所以玛利亚就跟仆人说，不要争论，你们也不要怕，他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了，耶稣有没有反应呢？那个时候呢，照犹太人的规矩呢，就有这个蛇干啊，蛇干，每一个家庭都有啊。这个呢，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加拿这个教堂的地库下面呢，还有当时的我相信这个是 replica 就按当时那个钢的那个做的，就放到那个地牢里面。看到这个缸呢是挺大的，可以装两三桶水的。这个缸是用来做什么时候用的呢？是用来做清洁的。当然他们吃饭食物要清洁啦，用了饭以后用具要清洁啦。还有一样要清洁的，都是用这个水的。就是当时的人他走路路上面的马路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城所以他们到了人的家呢，是仆人的责任来为他们洗脚的所以这个水呢是用来清洁的水那个水呢耶稣就吩咐那个仆人做什么呢？把缸倒门水，他们就倒门了，他们就按着耶稣吩咐来做，这个水就满了。然后呢第八节呢就告诉我们呢，耶稣说你们现在可以摇出来。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是连接在一起的，中间没有时间的，不是等一天两天这个你说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记载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呢？那么告诉大家，这个神迹呢是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中间，这个水倒满了，充满了，那么这个神迹就马上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耶稣在第七节要吩咐他们倒满呢？这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确是一个神迹，不是耶稣他带了酒来在这里倒进去你这个水都充满了，那马上这个水都变成为酒，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是一个神迹。第八节，当他们将这个水舀出来的时候，送给这个管筵席的，他们就送过去，仆人就送过去了。送过去那个管筵席的有什么反应呢？那管筵席的尝了那个耶稣水变酒的那个酒，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仆人就是送过去，仆人没有做解释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你去解释，就是要他们送过去。只有舀水的佣人他知道但是呢他没有告诉那个管筵席的所以我们听主的吩咐呢，我们要小心的听，好像解释仆人一样，不要自己加主意在里面 啊，我讲讲讲，一直在讲，没有啊，耶稣没有吩咐他们，耶稣只是说拿给管筵席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做耶稣吩咐我们做的。那管筵席的尝了这个酒，他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酒，非常特别的酒，他很不明白，于是呢，他找这个新郎来问这个新郎。问那个新郎什么呢？第十节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他们喝足了，然后才摆上那么没有好的那么好的酒，你倒把这个酒留到如今啊。这个有两个误会啊。一个误会呢，就是以为他们没有酒，那么管筵席的当然知道啊，他们没有酒了，但是他在这里呢好像是啊，以为是这个新郎故意的将这个酒收起来啊，收起来。但是收起来呢，一般他们是将最好的酒是拿出来，先拿出来，然后呢，他们喝了两三天以后呢，才拿那个没有那么好的酒出来，他们都不会介意，已经喝了两天了，可能根本就分不出来啊，现在喝的不是那么好的酒。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新郎将最好的酒收藏起来，现在才拿出来。可他以为是这个新郎啊，现在啊才拿出来啊，所以他不知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这个神迹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知道，玛利亚当然知道，那个啊仆人会知道，管筵席的不知道。那个新郎他知道吗？很可能新郎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呢？等一下，下一节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呢，耶稣旁边的门徒也知道。所以只有几个人知道，耶稣那几个跟随他的门徒，他的母亲跟那几个仆人，他们知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但是这个没有公开，耶稣没有对众人宣布，哎，我行了第一个神迹，我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没有公开的讲。所以这个神迹是跟耶稣以后行的神迹呢是很不一样，因为呢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他说他的时间，传道的时间，公开行神迹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他跟着他有行了这个神迹呢？他不是说他不要做吗？那为什么他要做呢？但是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没有说妇人我不要听从你的，我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我不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要做。好像耶稣是拒绝了玛利亚，但是耶稣实在没有拒绝这个玛利亚，他说他公开传道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耶稣也顺从他的母亲，他叫玛利亚叫母亲，不等于他不尊重跟顺从他的母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看重这个婚宴，这个筵席，这个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看婚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姻的筵席里面，可见神是非常重视婚姻。耶稣在这里看到这个家庭在这个庆祝婚姻的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大的问题呢，他也爱这个家庭，他为这个家庭解决了他们非常重大的问题，他爱这个家庭，他为了这个家庭来做他行他第一个神迹，里面有尊重婚姻，跟他们一起的庆祝，为他们解决他们生命里面酒用尽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心啊，是多么的爱这个家庭，他的恩典是多么的深，以至于呢他虽然还没有公开的传道，但是他愿意的为这个家庭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要接触了，我们先从这个出来。这个很特别的神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私人的神迹啊，一个私人神迹。从这个神迹以后呢，就变成为公开的神迹了。耶稣愿意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婚姻是神所看重的，也是神所创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非常尊重我们这个婚姻。我们呢也要尊重顺从我们的父母。他的行这个神迹呢，也证明了他的身份，特别为了那一般的人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呢。他的使徒们，他的门徒，因为呢，耶稣知道其实门徒将来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责任，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以后的而几年呢，也是对他们有一个训练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就从他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地方开始。让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耶稣第一个的神迹。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看到这个神迹、明白这个神迹的人不多，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心是多么的爱这个家庭，多么的爱他的门徒，多么的尊重他的母亲。同样的，耶稣在我们人生的酒用尽的时候，他也会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也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求你加添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让我们在大风浪、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不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神的眼目常在我们的身边，他们不会他不会放下我们为孤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在哪里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很多很多人周围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忧虑。神，求你让我们心中充满你从天上来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跟盼望。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